弟兄姐妹平安。婚姻存折是一篇网络文章。我的婚姻存折是出家那天妈妈递到我手上的，当时我以为会是一大笔钱，打开一看只有1000元。我用失望的眼神望着妈妈，妈妈却笑着说，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都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当时我对母亲这份心思不以为然，倒是丈夫记在了心上了。婚后没多久，她就先后存了2个500元，一个是因为她升官升职了，第二个是因为我手术治愈出院。当时我嘴上笑他无聊，其实心里甜蜜无比，毕竟他把我的健康也当作一件让他感到幸福的事。没过多久我怀孕了，这一次我足足往里头存了2000元。但很快我们开始有了争吵和冷漠，孩子出生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洗不完的尿布，喂不完的奶，进一步加剧了我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像被遗忘了，寂寞地躺在抽屉角落，上面的数字却未见见长。我们闹离婚的时候，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虽然钱不多，但那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我第一次取了1000元，然后拎着几件心仪已久的衣服离开商场的时候，我又回去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退回我刚才付给你的钱。也许当时的局面窘迫极了，但是我脑海里想的是那1000元婚姻积蓄的来源。他是个害羞的男人，但是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我说，我爱你。我为此存下100元。他记得我的生日、鞋号、密码和最怕的事，我为此在生日那天存下300元。他对女人有风度也有距离，不给暗恋他的女下属任何机会，我为此存下500元。这1000元里头就有这么多的幸福积累。再看看婚姻存折上的2万多元，我的眼睛忽然就有些湿润起来。晚上回到家，我把存折交给他说，赶快花吧，花光了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他把存折递到我手上，我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1000元。他说，那上头的每一元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是这么需要你，索性又存进了1000元。我们从此又和好如初了。还是妈妈说的对，以爱情的名义为婚姻开个户口，把夫妻间所有的快乐的、幸福的、浪漫的事通通存进银行。有了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引言结束。当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也包括其他的人际关系，你我是不是有言归于好的渴望？为什么没有？有的话，我们应当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和信念来言归于好呢？在神的眼中，言归于好有多重要呢？圣经有这方面的教导和记载吗？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5章1到5节。来，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视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又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因着饥荒甚大，约瑟的弟兄们从迦南地第二次下到埃及地，有三个任务。他们带着便雅悯去到埃及，才能见到约瑟。约瑟看到了便雅悯，才会释放被当作人质拘留的西缅，然后他们才能跟约瑟交涉买粮食回去，来保全家族大小的性命。第44章记载，任务完成之后，弟兄们启程回迦南地。由于在便雅悯的袋里找出被偷的银杯，回迦南的路程因此被打断。这是约瑟设下的试验。约瑟想要知道，如果情势危及到这些弟兄们或便雅悯的生命，哥哥们会不会再一次抛弃父亲雅各所偏爱的最小儿子便雅悯呢？哥哥们全都留下来了。哥哥们的良心或许已经困扰他们有一阵子了，然而借着这个莫名其妙的苦难，他们承认自己过往陷害约瑟的罪已经被神查明，眼前的难处只是神的报应而已。同时他们也用舍己的行动来表明，同父异母兄弟之间不仅是互为肢体，而且是手足亲生。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是需要去面对父亲雅各。在从前，他们受不了父亲因丧失约瑟而剧烈的哀痛，甚至拒绝受安慰。如今他们全都感受到了，犹大为了父亲的缘故替便雅悯恳求，犹大请求情愿舍己来替代便雅悯。44章33到34节是犹大他自己的话，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盼望你我基督门徒也有这般体贴别人软弱的慈心怜悯和舍己行动。大约22年前，因着嫉妒和仇恨，十位哥哥把17岁的约瑟给卖到埃及为奴隶。为着顺服神而抵挡主人波提法妻子的诱惑，约瑟反而没有得到申辩和公正审判的机会，却被下到监牢里。如果不是哥哥们的狠心加害，约瑟肯定不会落到这个下场，是不是？虽然约瑟好意为被埃及法老丢进牢里的酒正和膳长解闷，到头来约瑟还是被人家忘记，而仍旧留在牢房里。如果不是哥哥们的狠心加害，约瑟肯定不会落到这种下场，是不是？然而哥哥们的观念和态度都已经改变了，这样子的内在变化也表现在外在行为模式的更换。如果你我是约瑟的话，终于有一天出人头地，成为埃及的第二把交椅，我们会怎么回应犹大的请求呢？我们会重重的反击报复呢？还是我们情愿饶恕接纳哥哥们？约瑟自己又会如何回应呢？第一节，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这个情不自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哥哥们第一次来到埃及买粮食，约瑟第一次认出是哥哥们的时候，约瑟先诬告他们是奸细，并且呢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之后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停，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听到哥哥们之间的对话之后，42章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哥哥们不但不知道对方是约瑟，更不晓得约瑟激动的情绪。当哥哥们第二次来到埃及买粮食，加上要赎回被迫当人质的西缅，就把便雅悯给带来。43章29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而铁汉柔情，43章30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再一次把他内心的激荡给遮掩隐藏过去，现在是第三次情不自禁，约瑟会怎么处置呢？不再是自己躲藏起来，第一节接着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面，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失散多年的家人相认团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隐私的家务事。或许不想让弟兄之间自由交谈的内容成为公众公开的消息，约瑟就把所有的外人都给支开。第二节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可见约瑟是用尽吃奶的力气放声大哭，把内心的伤痛和喜乐都一块给发泄出来。在不晓得怎么回事之下，看着堂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统治者，突然在交谈之间把所有下属都给拆开，然后放声大哭，这样子的情景肯定把他们11人都给吓呆了。不仅如此，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怎么样的情景叫惊惶呢？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在海中走干地，在后头追赶的埃及军兵，他们的车辆和马兵却都淹没在海中。这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所唱的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14节，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接着第15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押的英雄都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慌是在打仗时那种叫人瘫痪动不了的惧怕。当弟兄们听到他说我是约瑟，都这样子惊慌的说不出话来。因着犹大在第44章提到许多有关父亲雅各的事，尤其是雅各面对丧失儿子们的巨大打击，约瑟没有了，西缅没回来，加上便雅悯被带走，约瑟在表明身份之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父亲还在吗？ 可见约瑟目前最关切的是和其他家人的团聚，尤其是担忧父亲雅各。前面约瑟情不自禁，现在轮到他弟兄不能回答，因此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这句话可以准确地确认约瑟的身份，因为除了十个哥哥和约瑟本人，没有人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事。约瑟勇敢地采取主动，开放自己，不仅仅可以放声大哭，也可以说出，就是你们被卖到埃及的。我们华人可能比较不愿意真诚地开放自己，尤其是主动分享自己的感受，有一部分是因着所受的这个教育体制，我们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描绘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感觉，这是一个言语表达上的不足。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着你我生长的环境，我们比较不知道自己感受的是什么，这是情感发展上的缺陷。我们可能感受到不被尊重、孤独、沮丧，或是其他的感受，然而却可能只会用简单的生气来表达或发泄。我承认我有这些困难，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感受，或者不知道有什么感受。是信主之后，跟神的关系越亲密，我才多一些了解我自己。那事实是，最认识我的是造我的神。我越亲近神，我就越认识我自己。因为呢，神透过圣灵来把我的本相给彰显出来，我也就越能够看清真正的我。在基督里，我才能勇敢地采取主动开放自己。这对我和我妻子 Jenny 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因着主动开放自己，我们更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方。在主里勇敢地采取主动开放自己，帮助我们夫妻言归于好。我不否认主动开放自己，把自己软弱的一面给表露出来，有被对方再一次伤害的可能性。就像当约瑟说自己就是你们被卖到埃及的，一方面表达出自己经历了被迫害、做奴隶的悲惨，然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着指出事实而引发哥哥们的焦虑。在这样子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就更没有把握哥哥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他们会反击自我保护呢，还是会接受面对？换过来看，约瑟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哥哥们的焦虑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焦虑？权高位重的约瑟会不会趁机报复啊？约瑟能够设身处地为哥哥们着想吗？第五节，现在不要因着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约瑟继续主动开放自己，分享他对自己被卖这整个事件的感受和理解。 同时约瑟也向哥哥们担保，他没有报复的计划，来解除他们的焦虑和担忧。约瑟不是说哥哥们没有把他给卖到埃及，他们确实向他做了罪大恶极的事，而且呢，约瑟吃了很大很多的苦，所以呢，他才放声大哭。约瑟可不是好哭精啊。然而在人的行为、人的作为里，在许多叫人困惑的行为中，约瑟看到那超越一切的神在掌权管理，神的工作就在人的生活作息当中，因此约瑟看到的是神，不是哥哥们把他给差派到埃及去。你知道哥哥们的行为只是人短暂性的、情绪性的、突发性的决定表现，然而神的作为却是永恒性的、有情感性的、有计划性的恩典。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的，身为有限的人，你我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来明白在天上神的作为和在地上人的行为之间它详细的关联，这是一个奥秘。约瑟继续解释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先有法老做梦，神赐给的启示，后有约瑟解梦，神赏赐的能力，因此呢，埃及全国在七个大丰年期间都做好准备。接着的七个荒年，现在还过不到三分之一。其他地区的人晓不晓得这件事？41章57节，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其他地区的人都不晓得，也就都没有未雨绸缪，没有事先有计划性的储备粮食，包括在迦南地的雅各一家人。在这样子的困境中，或者说早在这样子困境发生之前许多年，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第二次提到是神的计划和作为，目的是什么呢？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在降下大洪水之前，耶和华神向挪亚说，6章19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强烈的暗示，约瑟和挪亚一样，都扮演着神拯救计划中的代理人。至终，约瑟也是这样子理解自己的角色，虽然这整个过程充满着苦难和伤痛。第八节，这样子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第三次提到是神的计划和作为，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意思是法老的主要顾问，就像父亲指导儿子一样，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第四次提到是神的计划和作为。宰相这个希伯来字之前在哪里出现过？37章8节，约瑟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20多年前神的预言、神的美善旨意现在已经成就了。约瑟深信实际上掌控他生命历练的是神的旨意，不是人的意志。 约瑟在解释，不是哥哥们送他到埃及，意思是说他们的行动不能独立于神的旨意之外，他们是神更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为要将约瑟带到埃及，以便于现在拯救他们。然而哥哥们出于嫉妒和仇恨的罪恶行为是有罪的代价的。再强调一次，天上神的作为和地上人的行为之间的详细连接是一个奥秘。你我基督门徒在所有的生活遭遇中，是不是也能像约瑟一样毫无疑问地信任神的美善旨意呢？缺了这一块，你我的生活中只会有痛苦和责备，只会有仇恨和报复。然而洞察到你我生活中有神的手，有神的工作在其中，就能够原谅别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在生活中信靠神主权的人，信任神美善旨意的人，没有人能够持续的嫉妒或采取报复，在主里言归于好就容易多了。解除了哥哥们心中的疑虑之后，约瑟要说的话还有很多。第九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事实上在第三节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约瑟最关切的是见父亲雅各的面。他要弟兄们带话回去给父亲，说什么呢？第九节接着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向父亲报告约瑟在埃及全地的荣耀，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前后一致，完全是神的主权和作为。同时呢，邀请父亲一家人下到埃及。约瑟并且承认，第十节，你并且承诺，第十节，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歌山地可能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半部，离法老和约瑟所在的宫殿住处不远。并且第十一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落败了。长期的饥荒可能导致家破人亡，抵押土地，贩卖家人，甚至自己沦为奴隶，毫无疑问的也会有人撑不住而死去。约瑟担忧，他担忧父亲会犹豫，不想搬迁离开老家，所以好说我要奉养你，歹说免得败落了，好说歹说地交代一清二楚。第十二节，何况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都是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见证人。在这之前，为了要隐藏真实的身份，约瑟都是透过翻译员来和弟兄们沟通，现在没有任何外人在场，约瑟直接和弟兄们讲话，特别提到我兄弟便雅悯，是不是透露出约瑟还没有完全信赖哥哥们？第十三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也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可见约瑟要和父亲团聚的心是多么的恳切。然而这项任务容不容易？想想看，当哥哥们在报告好消息的同时，是不是也需要交代坏消息，也就是约瑟怎么去到埃及的？ 哥哥们大概不会迷糊到再编一个谎言。然后没多久，父亲就从约瑟那里得到事实真相吧，是很为难。然而哥哥们也能像约瑟一样勇敢地采取主动开放自己，没有怀疑地信任神的美善旨意，来向父亲公开认罪，是能够弥补全家几十年来的大小深浅裂痕。第十四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弟兄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约瑟和便雅悯两人都拥抱哭了。第十五节，约瑟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怎么都是约瑟采取主动？怎么没有说众弟兄们也哭了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从第三节开始，都是约瑟一个人在说话，噼里啪啦讲一大串。或许哥哥们都在震惊当中，还没有回神过来，也或许哥哥们都还觉得跟约瑟有距离，没办法一下子为重逢的喜乐而哭。这些理由都可以被理解，也需要被接纳。至少第十五节最后一句，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他们是有正面回应的。在约瑟的一大串话里头，有没有一句苦读埋怨的话？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约瑟已经超越过自己的苦难和苦读，这也表现在他所说的话都是在为别人着想。这种生命表现当然是植根于没有怀疑地信任神的美善旨意。约瑟是不是在保护自己？他是在保护自己，他在保护自己和神的亲密关系，保护神的美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在基督的生命里，你我基督门徒也能够超越过自己的苦难和苦读。相反的情景是，约瑟一直在讲自己的苦难，提自己是如何的受害。你我是不是也常常在这样子的光景中呢？你说哥哥们会觉得被约瑟饶恕了吗？被弟弟接纳了吗？哥哥们会愿意相信约瑟，亲近约瑟吗？言归于好，还会发生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然而超越自己的苦难和苦读，在主里言归于好就容易多了。第十六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约瑟的上司和下属都欢喜欢迎他们弟兄们团聚。是怎么样的人会同时得到上司和下属的爱戴呢？第十七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子行，把驼子抬到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第十八节，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是怎么样的人会让法老这样的慷慨对待他的家人呢？第十九节，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子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法老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呢是实际提供工具来完成法老自己所给的承诺。法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替别人的处境着想，而且呢是一个设想周到的领导。 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和第十一节约瑟所说的相似，法老担心他们因着无法带走所有的财物而犹豫不动，就像面对即将临到的大洪水，或者是面对郊区或者是山区的大火，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有些居民他宁愿留下守住房屋家产，而不愿意放下撤离。没错，离开之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了，然而留下来的话可能连自个的性命也赔上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被世上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好的给绊住，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属灵生命上去领受神更好的祝福呢？在一个心怀恶意的世代中，执着是个美德，然而人常常忽略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在执着什么？我为何而执着？我现在所执着的合乎神的旨意吗？在这里，法老提供了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没错，后来圣经把埃及当作为一个敌对万军耶和华神和引诱欺压神百姓的一个代表。然而我们不可以把后来的意思给套在每一处讲到埃及的经文，从上下文来看，这是神保全雅各一家人的方式。因此你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取舍标准不是我们认为是好或坏，而是神的心意如何，同时也要相信神在掌权管理。这是约瑟的经历，约瑟勇敢地采取主动开放自己，不怀疑地信任神的美善旨意，并且超越过自己的苦难和苦毒，来和哥哥们言归于好。我相信第十六节，约瑟的弟兄们来了，也包括他们弟兄们破镜重逢，整个事迹的来龙去脉，这样子的言归于好就成为众所周知的美好见证。相同的，你我，我们在主里的言归于好也会成为众所周知美好的见证。第二十一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第二十二节，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和四十三章三十四节一样，约瑟特别疼爱小弟弟便雅悯。为什么特别提到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呢？在旧约时代，衣服是一种有价值的礼物，就像列王记下五章五节回答元帅乃曼，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色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除此之外，圣经学者 Golden Wenham 认为，约瑟给衣服是一个和好的动作和表示。当初弟兄们失和的导火线就是为着一件衣服，以至于37章23、24节，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如果拿走衣服是关系撕裂的象征，那赠送衣服是关系复合的象征。第二十三节，送给他父亲宫女十匹，驮着埃及的美物。约瑟和法老所承诺的埃及美物，现在就先送过去一些了。母驴十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第二十四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 不要在路上相争，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用相争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意见。相争这个字也出现在箴言二十九章第九节。然而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四节我们刚才念过的，外邦人听见就发战，因此呢，也可以翻译成你们不要在路上发战。也就是说，约瑟在鼓励弟兄们不要担忧在路上的安危，也可能同时在鼓励他们不要为返回埃及而担忧他们将来会怎样被对待。第二十五节，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那雅各那里。第二十六节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为什么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因为过去的证据显示这些儿子们是不能信靠的。二十七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苏醒跟冰凉刚好是个对比。心苏醒的人有怎么样的态度呢？第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当十个儿子拿着染了血的彩衣回来报告坏消息给父亲雅各的时候，三十七章三十三节，雅各他认为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并且在三十七章三十五节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当第一次到埃及买粮食，去了十个儿子却只有九个回来的时候，四十二章三十六节，雅各旧事重提，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并且在四十二章三十八节说，他哥哥死了。现在第二十八节，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约瑟和哥哥们的言归于好，促使全家人能够团圆。这样子的团圆真的能够安慰滋润苏醒人心，难道你我不渴慕不向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样的回应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我承认言归于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承认自己不足的第一步。我也承认我不在主基督里的话，言归于好是登天难事。事实是承认自己不足是渴望言归于好的现象，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够迈向在主里言归于好。你我愿意吗？我们先一起安静在神面前。师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先向你认罪，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受害，而不信任不相信神你仍旧在掌权，因此我们把许多的苦难，把许多的挫折，把许多的困境都看成是自己一个人在承受，自己要去争取，自己要去争取公平。但是我们忘记了你仍然在掌权，忘记了你在这当中有许多的美意在里头。我们就是因着这些事情，我们看不到神你的旨意。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是有那个能力，我们是有那个生命，可以在主里头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夫妻之间，跟我们的职场的同事同学，我们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在主里言归于好。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